好，我们这一堂来看那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个窗户后或者这边是不是能够开一点呀？稍微开一点，透一点气，那个空气比较长。我们将来能否进天国，或者是能否得救，还有我们为主所做的事工，稍许开一点就可以啊。为主所做的事工能否蒙神的悦纳，或者是称许，或者得到赏赐，完全在于我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在保罗的教导里面呢，特别是做主的工，他有提醒我们，他说每个人都要很谨慎做他的工。他把主的工作是用比喻的话呢，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草木和解，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金银宝石。我们就知道草木和解是没有价值的，是不是经不起火烧的，而金银宝石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贵重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人的工作，我讲是讲的是神的事工啊，人的事工，人所做的，记得哈，是经不起考验的，就是草木和解。圣灵的工作，唯有圣灵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才是经得起考验的。所谓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完全照着圣灵的意思，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来让圣灵借着我们来做。这样的事工才是金银宝石的事工，是经得起火的试炼的。那么圣灵所做的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连我们的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的，连我们的祷告，如果是照着圣灵给我们的负担来祷告，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众圣徒祷告，为众教会祷告。如果我们是照着圣灵给我们的负担来祷告的话，那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事工也好，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如果都是圣灵带领的，都是圣灵感动的，我们就可以说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昨天有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留意没有哈、啊，那就是，是前天呢、啊，我就是讲到我的见证哈、啊，我怎么信主，怎么改变，怎么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被带到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然后怎么样从那个教会里头又出来哈、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实在是神很清楚的带领，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呢，必须也要有很清楚神的带领。我当时，我跟神这样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宁可死在你的旨意中，也不愿意活在你的旨意之外。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遵行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重要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所做的，为神所做的工作，也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奉他的名传道，医病赶鬼，拯救灵魂。如果这一切，这一切不是在神的旨意中做的，那神都不承认，反而被耶稣看作是作恶的，跟犯罪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去传道就一定是对的，要清楚就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有你去念神学，不要以为每个人念神学都是对的。问题是在你是不是神的意思，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去做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问，就是为神做的。不要以为我只要为耶稣做，我就是对。传道一定是对的，医病一定是对的，赶鬼一定是对的，而且是奉主的名。还有我们对神的、对人的看法，我们也应该有所了解。神他怎么看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人不是看人的外貌、人的外表，为他做什么，说什么，他不是。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个诡诈的心，我们并不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够识透呢？只有神能够识透。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中要学一些智慧，就是说对人不要凭外貌去断定他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也只有神才是审判，审判者。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呢，教我们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应该是翻作审判或者是判断，你判定人是这个样的。那一个属灵的人，他不会轻易的这样去论断人的，他更不会判断人。这个人没有希望了，完了，他不会这么说，因为神永远是有希望的。 神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的旨意啊，是第一，不在乎我们做多少，不在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不在乎我们有没有牧师这个名义或者传道这个名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乃是啊，神的旨意，乃是遵行神的旨意。而神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这样。有的人做传道未必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他，有的人出来做了传道不久，他又退出了，他又回到他原来的职业里面去。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做小工，或者做一个家庭主妇，而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做的，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凭外貌来看人，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不要凭外貌断定是非。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论断。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心，只有神知道。比如我昨天有提到，就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啊，未必都是从神得救的。我说是这样说，但到底谁有没有，谁是得救的，谁是不得救，这个我们不知道，也不是我们能够来判断，只有神知道。神的话语啊，充满了智慧。不仅是我们读箴言书、传道书啊，还有诗篇，这里面很多的智慧，让我们看到，全部神的话语都是智慧，因为它就是智慧。它就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在箴言书第三章啊，第四章那里就是讲到这个智慧，说智慧在街道上这样呼喊，说我们要得，在我们所得的所有的东西的当中要得智慧，而那个智慧就是耶稣他自己。我们里面耶稣多，我们的智慧就多。而且圣经说哈，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藏在基督里面，要记得。我们的目标哈，如果不是在耶稣身上，以耶稣为我们的标杆，人生的标杆和目标，我们追求的对象、侍奉的对象、我们爱的对象，如果我们不是以耶稣来为这一切的中心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发表，我知道英文这句话怎么说。英文说是 miss the mark， 就是说你在用枪打靶的时候 你没有中，你打的都是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你心里面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你的成就呢，前途呢，名誉呢，事功呢，钱财呢，还是你要的是耶稣他自己？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要是得着基督，你就得着神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处。大卫他知道，他知道，他对神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在他的面前我才有满足。你知道今天呢，真正满足的人呢是很少的。有钱的人就希望钱更多一点，有了一栋房子就想买第二栋房子，人永远没有满足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着耶稣，他不知道只有耶稣才是他的满足。神喜欢，圣经说哈，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里面。神喜悦，而耶稣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也是最具体的榜样。我们如果要学习啊，要跟别人学习呢，就要跟耶稣学最好。当保罗哈，他叫哥林多的教会啊，说你们要效法我。他说，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他不是说要人都效法他啊，是要人效法基督。他是效法基督，他是一个榜样，你看他就知道。我昨天前天我也提到哈，我认识的一个美国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去看哈那个罗炳森师母《荣耀的光辉》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人物。那这个罗炳森师母就是到了后来他完全被耶稣所充满所占有。他真的追求到一个地步哈，他自己真的没有了，没有了。有一次他在厨房里头祷告的时候啊，他发现主啊，完全他被主所充满了，他就好像自己在问说：“罗炳森到哪儿去了？”玛莎到哪儿去了？没有了，没有了。他只有爱。对每一个人，他就是这样。无论你怎么对待他，你怎么说他，这就是爱。那当然，他是经过神的磨练，经过神的剥夺、拆毁啊。还有主要的就是他那个迫切要主的心，迫切 真的主对付他到一个地步哈，到后来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放弃，都放弃，连他最爱的诗，他喜欢写诗，主都让他感觉到哈，你这一点的罪，这个小小的罪，little sin，小小的罪，都要放弃。可是她受的苦也很多，她的丈夫、她的婆婆对付她很厉害，就是那剥夺很多。所以，她真的是完全被耶稣所充满了。那当然，神的旨意她都不需要再寻求了，她就是一个活在神里面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单纯的要主，也愿意撇下放弃那些拦阻我们认识神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每一次神要来剥夺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他剥夺，你知道剥夺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那是可是你要知道，每一次的剥夺啊，都是耶稣以他自己来取代。那个尼陀生弟兄写过一首诗歌啊，就是橄榄如果不压，就不会出油，是吧？他说，每次的打击乃是真利益，那就是耶稣。他夺去的，他就以他自己来取代。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不是搞宗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在搞教会呢，还是在进行宗教活动呢？还是在走这个生命的道路，像耶稣那样。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而变得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这是一个标准。就是说，虽然我们为神做了很多，可是你必须要问说，我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你如果越来越像耶稣，你就越来越在神的旨意中，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旨意啊，很具体的通行在地上，正如神的旨意通行在天上一样。哦，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耶稣。我们所谓的被圣灵充满，要知道不是别的，那是被耶稣的他的爱、他的性情、他的属性来充满。不要把圣灵跟耶稣分开。在新约的时候，你读《使徒行传》，那个圣灵有的时候啊，被称作是耶稣的灵，或是基督的灵。保罗常常说是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就是他自己。而今天的耶稣，就是他是复活升天以后的耶稣，那是在圣灵，那是在圣灵的位格里跟我们发生关系，充满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在我们身上做生命改变的工作，就是耶稣。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主就是那里。我们早上上一堂的课，我觉得主就在这里，是主在这里向人说话，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向我们说话。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回应？别人的话我们听了可以过去，让它过去，但是主的话要记得，主的话，天地可以过去的，主的话不能过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强调那个主的话的重要。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因为很多神的儿女对神的话太不够认真，太不够重视，将来他们要负那个后果的责任，他们将来要吃亏，是多么大的亏。而且那个后悔，耶稣说是永远的，是在黑暗里面呢，哀哭切齿，那个后悔是永远的。你们要对神的话的态度，也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个重点就是在于改，我们要改。而这个悔改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就是180度的转弯，转过来。那些我们过去的所接受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教导，神学的教导，错误的教导，我们通通都要把它放弃，要转，完全要转过来，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里面，要天天查考圣经啊，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像比利亚人一样。好，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也是在学，因为我学的年日可能比你们多一点呢，所以也许，比你们知道的稍微多一点。要明白神的旨意啊，那当然，第一，我们是从圣经上明白神的旨意。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他的灵命不可能有长进。即使他被圣灵充满了，如果没有神的话来教导他，来改正他，他还是没有长进。而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神所有的心意都在他的话里面呢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读圣经，要从圣经里面来明白。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些是很清楚的，有一些是不太容易明白的。那不太容易明白的呢，你不要去管它。你要注意的那是你所明白的，你所知道的。 美国的小说家哈，有名的马克吐温，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叫我担忧的、害怕的，乃是圣经里面我所知道的，而没有去行。那些不知道的不要紧，比如最简单的哈，圣经里面的说的，那个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这个很容易明白，是吧？这是神的旨意，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孝道是很符合的。孝敬父母的。神的应许不但是让你遵循这个旨意，而且给你这个应许，就是说可以在世长寿。那这意味着神要保守你一生，给你有健康的身体，也祝福你的事业。所以我看到那些孝敬父母的儿女，哎呀，我就替他们欢喜。哦，好像他们有了健康保险一样的，他们的身体一生一世这样。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关于做儿女吗？就是从这里开始，夫妻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也说得很简单，是不是？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也要在爱里面顺服丈夫。就是在人际关系，比如做仆人的、做部下的，应该要顺服上司与上面。而且要敬畏他，因为他也是主内的弟兄。那你做老板的怎么样对待伙计？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甚至于，连姐妹应该穿着什么衣服，头发应该怎么样打扮，圣经里面都有写到。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你就是要照神的话这样去说啊，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呢，乃是啊，从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会有感动，会有督促。圣经教导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想法呢？那我们现在翻到那个，跟随圣灵哈，就是圣灵那本书，翻到204页。你们都有这个书了哈，没有的也许可以借跟别人合看呐、或者那个富超弟兄能否找到多两本他们翻到204页。首先哈，我们要知道。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圣灵会感动人的，因为他是神的灵，他会感动我们的。这是圣经是在外面让我们知道，而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引导我们。那个 约翰呢，把圣灵内住的圣灵的那个引导啊，是称作是恩膏，恩膏。圣灵在我们心中运作的时候，那就是恩膏。而恩膏呢，是叫我们有感觉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感动。那204页那个第二段有一个小的标题啊，就是如何确认圣灵的感动啊。你来看，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感动，什么不是圣灵的感动呢？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自己的热心或一时的冲动呢？这和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需要我们一直学的。而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啊，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不可缺少的。它是渐进的，是步步晋升的。而这又和我们的顺服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圣灵感动我们是一件事啊，我们是否顺服又是一件事。要知道，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也许我们都分不清楚。那即使我们知道是圣灵的感动啊，我们未必都是顺服的。而这个顺服的功课也是很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对认真学习跟随圣灵的人，以下哈有几个原则，在确认是否圣灵的感动这件事上，或许哈能有所帮助。哎，那个小华姐妹哈，她在达拉斯跟我们在一起有一年多，她从得救开始，她就知道哈。我们团契的那些弟兄姐妹啊，他们都很认真地学习跟随圣灵。他们读了这个书，就在生活中就是实行。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我知道他，就我知道他现在他还是在学习，在跟随圣灵。啊，那这几个原则我们来看205页哈，出于自己的感觉，不久就会消失的，而出于圣灵的感动，这往往是持续不断的，就是它一直会来。你如果没有理会它，没有感觉，过些时候它又来了。第二呢，就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如果顺服，心中就有平安和喜乐，若不顺服，心中就没有平安和喜乐。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种来确认是否有圣灵的感动啊，这是一般性的，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顺服了，我们就有平安，就喜乐。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这个很简单，是不是？然后第三呢，就是要看的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和教训。凡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也是圣经很明显教导的，这就是圣灵的感动。你心里面呢，如果有一个感动，要做什么事，要说什么话啊，就是要看呢，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比如啊，马来西亚哈有一个牧师啊，他一个女牧师，就是他跟他的母亲感情不好，他觉得他对母亲没有爱，可是他来了我们聚会回去以后呢， 他就有感动，你就感动他，说叫他要好好去爱他的母亲，他就顺服了，就顺服这样去做了。那这个符合圣经的，圣经说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里面当然是带着爱的，对吗？务请牢牢的记住这个第三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务请牢牢的记住啊，圣灵绝不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件违背圣经原则和教训的事，记得吗？圣灵不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啊，是违反圣经的原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都是圣灵所写的，他不会感动人或者引导人去做一件事而违反他自己所写的圣经的原则。所以还是要以圣经为标准，尤其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文化都在变，都一直在腐败，这是一个邪恶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所谓邪恶的日子，乱了，乱了，罪恶也多了。我们在美国这40多年，就是发现在这10年里面呢，美国的社会对那个同性恋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教会在内。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没有结婚而同居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文化都在变了，都变得很实际。就是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先试验看看能否共同生活。因为结婚以后要在一起过日子嘛。好，我们就先试一段时候。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么也考虑到这个结婚呢，有很多的准备啊，很多的费用啊，这样。那如果先同居，然后再决定看是否要结婚，可以长期在一起。那么也有不少的这个男女啊，就是同居了，也生了孩子了，就这样下去。也有的人生了孩子以后，然后再结婚。这是现在美国的这个文化，没有标准，没有道德的标准，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如果大家都那么做，我们就那么做。也许姐妹，马莎姐妹需要有人帮她一点翻译。有人给他翻吗？要不然他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看看找一个人帮他做一点翻译。所以呢，圣经要记得，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有一处的经文呢，我觉得要给你们读，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第20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这个训诲就是神的教训，耶稣的教训，法度就是神的律典章，在 诗篇119篇里头大卫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就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你的训诲，你的律例，你的典章，你的法度，一些神所给的原则，这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简单说来，人当以神的话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成光。换句话说，人如果偏离圣经，偏离神的话，人所说的如果与神的话不符合，与圣经的原则不符合，那就是在黑暗里面，他们必不得见晨光。这个晨光不仅是一个亮光的意思，黑暗亮光的这个晨光哈，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能遇见主，他们看不见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明亮的晨星。他就是早晨的光。所以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以神的话为标准。我上午就是一直在让你们看到神的话。还有你们注意，就是人的教导有多少是从神的话来的，有多少是人的意见，他个人的意思。人的意见有好的，也不是说完全不好，但是呢，至少哈，它是正面的，是不明显的违反圣经的。我们再回到这个书205页了，再来看如何确认是圣灵的感动啊。第四点。205页，是否出于圣灵的感动，就是看是否叫我们更爱耶稣，更愿意亲近耶稣，而且每一次的顺服都会带来更多的爱和更多神的同在，也会使我们逐渐改变而更多的像耶稣。你看圣灵来，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来是叫你和我跟耶稣联合的。圣灵来是要把耶稣带到我们的里面，也是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里面。那圣灵来一方面启示耶稣，一方面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丑陋。然后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接受他的改正，他的光照，我们就悔改认罪，这样我们就被改变，就是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圣灵感动我们的他的目的啊，也许当时我们只知道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啊，那我们要顺服，应该是顺服，我们未必啊都顺服的啊，当时我们不知道。可是当你这样顺服圣灵的感动而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个后果，还记得那个后果一定是叫你越来越爱耶稣，一定是让你的生命被改变。那圣灵引导我们所走的道路啊，未必都是顺利的，都是你所喜欢的。但是如果你顺服的话，他就会给你有恩典，有能力， 让你能够在那个不喜欢的环境里面呢，你能够待下去，甚至于还能够喜乐，那就是圣灵中的喜乐。而当你这样顺服的哈，待下去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就会被改变，到后来你就看见哈，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那你要明白哈，我讲的这一段呢，你就需要把那个跟随圣灵啊这本书把它读完，就是你要读完，因为这里面呢多半讲的都是我在学怎么样跟随圣灵，而那个跟随圣灵的结果又是怎么样。这两本书啊，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最近我们把它合订本把它印出来哈，那就是可以说是上下两集啊。认识圣灵呢，乃是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它，就是圣经的真理里面来认识它。那跟随圣灵呢，乃是在生命的经历中来经历它，来认识它。一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真理方面的，一个是生命的经历方面的，所以这两本书把它合定在一起呢，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我们再接下去那个第四点以后哈，第四点以后我们再接下去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我们没有确认是圣灵的感动之前，我们如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就什么都不要做。我再读一遍哈，这个就在我们没有能够确认这个是确定这个是圣灵的感动之前啊，我们会有一种情形，我该怎么办啊？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你要记住哈，就不要做什么。你既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那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就是继续的祷告，还要等候，等候啊！因为神做事情哈、都有他的时间的。那个传道书哈、第三章那里说哈、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说话有时，沉默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这些时哈，这个定时都是神所定的。每一件事情神所做都有他的定时。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着急也没有用。不要急，就是相信等候。我们可以祷告，主求你缩短这个日子，主求你快快的显明，我们可以这样求。当然神他会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因为唯有神知道哈，那个时间太早了也不行，太晚了也不行。要知道神是有定时的神，他是不误事的神，他永远不会太晚，因为他不在时间里面，他知道，他说我们在时间里面。有时候时间太早了不对，太晚了当然也不好。所以神带领我们哈，神所定的时间呢都是恰到好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当你也不能确定这个有这个感动，心里有这个意念这个想法，这到底是出于神的呢还是不是出于神的呢，你现在不能够确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继续的祷告等候忍耐，要 要知道神做事情是有他的时间的，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我们要常常学一个功课哈，就是不要催神，不要催他，因为唯有他知道那个时间是最好的，而且神所安排的时间呢，往往都是最好的，恰到好处。你如果留意的话，你在学习跟随圣灵的这个道路上，你就会发现是这样的。下面一段，我们要相信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和引导，其最终目的总是叫我们得益处、得造就，并且使神在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啊，能够得以成就。神在个人身上，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我们真的要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所定的旨意，也有他所定的时候。我们一旦确认是圣灵的感动，接下去哈，我们一旦确认了，你一旦是确定说这个感动是出于圣灵的，那你就要顺服，就要有那个顺服的行动。若是不顺服，注意哈，那个不顺服的后果啊，若是不顺服呢，尤其是多次感动而不顺服，那么圣灵的感动啊，就会逐渐的减少而消失。正如神若多次向我们说话，而我们不肯听从，神也许就不再向我们说话。什么样的人能够常常听到神的话呢？要记得是顺服的人，是爱他的人。没有听到神的话，也许你没有花时间来亲近主，也许你没有那样的渴望的听到神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听到了神的话，你没有顺服。不止一次，也许多次的，神跟你说，你都没有去顺服。尤其是哈，要叫我们的，要谦卑下来的，要叫我们的，可以说没有面子的，叫我们，譬如我们向人去认罪，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要向人去承认自己的错，这是违反我们的天性的。我们天然的人就是不肯认错，就好像当初亚当啊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那个善恶知识的果子，吃了，神来问他你怎么吃，他说是我太太，是夏娃叫我吃的。然后夏娃呢就说是那条蛇。这样天然的人都是不肯认错的，所以要认错哈，就是真的是要就是不顾自己的面子。而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人哈，牺牲他的面子，只顾到神的荣耀，这是最难的一点。所以很难顺服，但是圣灵往往感动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叫我们肯。那个下一段，反之哈，就是说，意思说，如果我们顺服啊，随着我们多次不断的顺服圣灵，不断顺服圣灵的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圣灵的感觉的敏锐度也会逐渐的增加。 我们对圣灵的感动，一次的顺服，我们对圣灵的敏锐度就会增加一颗。每一次的顺服都是每一点的增加，所以我们顺服圣灵越多，我们灵里的感觉或者是直觉也就越加敏锐。然而我们的顺服往往是需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刚才我所提到的哈，圣灵感动你去向某一个人认罪，这个是你要肯牺牲你的面子。别的代价哈，也许还比较容易啊，把这个面子，不要顾到自己的面子的代价，这是很大的一个代价。但是呢，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如果你肯顺服的话，这是值得的，因为你换来的乃是圣灵，你那个敏锐度的增加，神的同在会更多，神的喜悦你的情形也会更多。此外呢，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在采取顺服行动之前呢，还必须要有环境上的印证。注意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哈。第一是从圣经里面，第二是有圣灵的感动，而在确定是否圣灵的感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几个点。那么你清楚了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我刚才说过，人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冲动啊，会这一时的，它会过去的，但是圣灵的感动它还会再来，还会再来。啊，还有你有没有平安，就是你如果顺这个圣灵的感动，你一定会很平安很喜乐。啊，但慢慢的你那个确定这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啊，还要进一步的就还需要有环境上的印证，这个你可以求的，环境上的印证。因为神是统管万有的啊，圣经说哈，神是借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就是我们的环境、人、事物，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会调动，神会改变环境，神会做一件啊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让我们能够相信这是神的感动，这是神所对我们说的。那个206页呢，我就留给你们自己看了啊，因为这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哈，我怎么后来才确定是圣灵的感动，还有那个环境上的印证，这个我就留给你们自己去看了啊，就是205页、206页呢都有那么说哈。那个我讲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就是在诗世纪第六章，那个就是基甸的故事。基甸的故事他用一个方法哈，就是求得在环境上的印证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第六章第36节，36节到40节，要知道哈，我们 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经历，都要留意圣经，就是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还有圣经的原则。尤其是我们在跟随圣灵的道路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神的话，没有环境上的印证，那就很容易摸错了，出错的。第六章第36节。我们到40节一起来读好吧。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卷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有露水的，这夜神也如此行。如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们求神在环境上来印证，要记得，就是人看为不可能的，也是你意想不到的，你认为哎呀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啊，但是神这样做了。所以有时候求印证，就是这一点很重要。那如果不相信的人呢，就会说巧合。那在我们基督徒没有巧合，要记得，在基督徒没有什么运气、好坏、倒霉都没有，因为我们的命运都是好的。因为神爱我们啊，给我们的都是出于爱，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都是好的，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倒霉啊、运气啊，没有这些存在，这都是迷信，这都是不信神的人、不信圣经的人才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基甸虽然神跟他说话了，但是他为了要确定说这是神对他说的，因为这是很大的事情，神要借着他的手啊，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米甸人的手下，因为以色列人在米甸的人的手下受压制受苦，神就说我要差遣你去把以色列人救回来。他虽然听到神的话，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圣经圣经提到明显的圣经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也许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一句话来了 即使这句话是圣经的话，是神对你说的，然后再加上呢，圣灵一再的感动你。要知道，为了要确定像基甸这样，真的是确定是神这样对你说，也实在是圣灵这样感动你的，就是我们要求印证，必须要求一个印证。那么基甸用的方法就是这个羊毛，是不是啊？而且他一次不够，他两次。你说夜里面有露水，对不对？你放一团羊毛在那儿，说是这个羊毛要是干的，是他要神做一件事，这个羊毛上是干的，神果然这样做了。但是他还不满意，他就再求一次，主啊，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求一次呢。这一次呢，晚上呢， 你让羊毛啊都是湿的，地上是干的，这个都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只有神能够做。如果神真的对你说了，他真的这样差遣你了，要向你说了，你可以求神做一件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这是可以，我们可以用来做参考的啊。那你要想知道我怎么确定的，我怎么顺服的，你就要去看那个书，205页、206页，你就去看啊。这就是所谓环境上的印证，这个印证很重要。除了印证之外，除了哈，你有神的话，也有圣灵的感动啊，你也有环境上的印证。我觉得哈，你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找那个属灵的长者、年长的弟兄和姐妹，敬畏神的、跟随圣灵的，是真的活在神的旨意中的哈。这样年长的属灵的长辈，不妨你去找他，去看他一次，就是把你所领受的神的话、圣灵的感动，还有环境上的印证呢，不妨跟他去交通一下，这就比较更稳重、更稳妥。这样，因为毕竟哈，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呢，他们走过这条路，他们知道遵行神旨意的重要，他们对圣灵比较认识，他们对神的那个主宰的权柄、管理万有，他们也有经历，所以他们如果跟他们有交通，而他们能够再加以肯定，那你就可以放心去做了，这样就不会啊出错了。我想我们的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应该快到了啊。我想我停一停，停一停啊。大家，我们都在学习。既然神的旨意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那我们真的必须要学习，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了以后就要去遵行。有一个祷告很好，这是我在美国所听到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它就是这样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第二句话呢，就是求你让我爱慕你的旨意。第三句话呢，求你使我遵行你的旨意。一个是明白，一个是爱慕、喜爱神的旨意，第三是遵行。我们可以常常这样祷告，如果我们是这样常常祷告的话，神就会这样带，那你就是一个行在神旨意的当中的人。圣经的应许说，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要进神的国。遵行神旨意的呢，就是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可以这样做这个祷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或是安静，或是在安静中来祷告，为你今后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无论是你做买卖也好，你做神的事工也好，或者你做家庭主妇，你都要明白神的旨意，都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或是安静，或是如果说还有人呢还不清楚的，你还是可以提问，因为我总是希望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很清楚，要很清楚。最怕的就是我们一知半解，懂吧？如果你还有不清楚的，可以现在提问。如果你都清楚的话，就用下面的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好好来祷告，主，求你让我明白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求你让我爱慕你的旨意，也让我从今后真的是每一件事上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